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横守节操明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定州市75岁的老人王俊桥被非法判刑，长沙市陈阳曹志敏夫妇被劫持入冤狱，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张勇遭受残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定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俊桥女士于今年8月17号被非法判刑两年。 王俊桥老人是定州市东流春乡马富才村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为了让更多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得福报，2021年7月，他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去安国市郑章乡郑章村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发放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安国市派出所。警察还非法抄了两人的家，抢走王俊桥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王俊桥老人被劫持到保定清苑拘留所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8月17号被非法判刑两年，详情待查。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8人被非法判刑，96人次被绑架，349人次被骚扰，总计至少453人次被迫害。77岁的韩俊德老人在唐山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由于中共对真相的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陈阳、曹志敏夫妇仅仅因为阅读法轮功书籍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诬告。2021年12月，两人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开庭。目前，陈阳已经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王岭监狱，曹志敏被劫持到湖南女子监狱，刑期待查。陈阳、曹志敏夫妇居住在长沙市松桂园附近的省医药局宿舍，原本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50多岁的陈阳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医药公司。曹志敏毕业于湖南省劳动人事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直机关汽车公司。他们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陈阳年轻时曾患有哮喘，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仁厚、谦虚、乐于助人。曹志敏曾患有眼疾，这个疾病困扰他好多年。修炼法轮功后，他的眼疾彻底痊愈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志敏和陈阳一起去北京反映情况，之后被非法判刑，失去了工作。在后来的职场生涯中，曹志敏从事过办理出国留学、物业管理等行业，他始终工作认真，业务做得很好。2020年10月，陈阳、曹志敏和其他六位法轮功学员正在一同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绑架。陈阳被送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曹志敏被送到长沙市第四看守所。2021年12月，陈阳、曹志敏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开庭，他们夫妻二人平和理性地引用中国现行法律为自己辩护，在场的人们都默默地表示赞同。他们均在法庭上表示，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完全不符合法律原则，这场迫害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陈阳、曹志敏夫妻被非法判刑多少年尚不清楚，目前夫妻二人已经被劫持到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勇先生因坚持信仰真善忍，20多年来一直遭中共当局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2019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刚刚于今年7月19号出狱。张勇的妻子马英被非法取保候审回家后，于2021年4月26号含冤离世。2019年7月，张勇去永吉县画皮厂镇悬挂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展板，之后画皮厂派出所和吉林市昌邑区公安分局八九个警察强行闯入他的家中，将张勇、马英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一同绑架并非法抄家，把家中的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个人银行卡 和身份证等私人物品全部抢走，并强行给张勇戴上手铐，用黑色塑料袋套头，把他绑架到昌邑公安分局，铐到铁椅子上，一直铐到晚上，来了好几个警察开始严刑审讯。其中一人说，今天就是要往死里打你，是上边让干的。张勇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个月，中间开庭两次，被冤判三年。之后，张勇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在公主岭监狱，张勇被逼迫看诽谤法轮功的洗脑录像，逼迫放弃信仰，强制转化。监狱派两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杀人犯看着张勇。警察沈旭东用电棍电击他，还唆使刑事犯对他拳打脚踢，逼迫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张勇天天被强制坐板凳惩罚，不准动，从早上6点坐到晚上10点，只给10分钟吃饭时间。张勇在监狱中度日如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旅游城市讲真相；哥伦比亚法轮功学员在多地举办真善忍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2号正值西班牙国庆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西班牙东北部旅游城市萨拉戈萨举办活动，讲述法轮功真相。萨拉戈萨是西班牙阿拉贡大区首府，共有70万居民。10月12号也是当地传统节日皮拉尔节，当天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来，身着传统服饰，跳起当地的特色舞蹈，并为该市守护神皮拉尔圣母献花。午后阳光明媚，清风微拂，法轮功学员在费尔南多天主国王像附近展示法轮功功法，许多人被舒缓的音乐和优美的动作所吸引，驻足观看。有的行人上前主动了解法轮功，并马上开始跟学员学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还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征集反对中共迫害的签名。许多行人，包括青年、中年和老人，听完学员讲清真相后，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强摘器官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并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文森特夫妇和两个女儿在附近散步，被真相展板所吸引。文森特先生表示，此前他就已经知晓中共迫害人权以及其残暴和虚伪的本性。艾莉西亚女士听过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表示要让更多人了解迫害和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所犯罪行。据明慧网报道，在2020年武汉肺炎大瘟疫期间，因画廊关闭，哥伦比亚麦德林城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联系购物中心、文化馆等地举办画展。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在麦德林市附近的30个购物中心和文化馆举办了真善忍画展，参观画展的人数已达11万人次。学员们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购物中心之一洛斯莫利诺斯购物中心成功举办了第一次画展。该购物中心在其社交媒体上为画展进行了宣传，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画展在那里举办了一个月，参观人数超过1万人。鉴于画展的效果很好， 其他购物中心的负责人也请学员们到他们那里举办画展。从那时起，画展就一直这样进行下去。在一个购物中心的画展结束之前，另一个地方就准备开始下一个展出。就这样，画展走遍了哥伦比亚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参观者们对主办者纷纷表达他们观看画作后的兴奋之情。有的人表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愤慨，还有的人表示希望更多的了解法轮功。目前，真善忍画展正在距离麦德林市40分钟路程的贝洛市文化馆举办，之后画展将在伊塔吉小镇举办，接下来将在拉埃斯特雷拉市举办。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03亿。
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中国大地上，过去的23年中，表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在看不见的高墙之内，却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在未来的史册上，将会这样记录23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迫害真善忍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迫害者必将覆灭的终局。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优美的功法，因净化身心有着显著的功效，法轮功在短时间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口耳相传，修者日众。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1亿人。然而，再好的人和事都可被中共视为威胁。这一次，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妒忌，不顾政治局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在1999年7月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喊出了3个月战胜法轮功的目标，他以为像之前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一样，只要动用谎言、恐怖和暴力，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策略下，一时间乌云压顶，中共成立了形同德国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契卡的610办公室，动用了举国1/4的财力，大举修建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开足马力打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27日，当时关注但并不了解法轮功的一名独立记者约翰·潘姆·弗莱特在北京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说，北京无法容忍一个不受控的信仰，因为共产党员已经没有信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信仰的人。北京有过很多先例，成功地镇压了有信仰的群众，但这一次，如果被镇压的法轮功信众是觉者，北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洞见往往来自于历史的验证，一边是整部国家专政机器的暴力镇压，同时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 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和洗脑，另一边是男女老少怀着善念，用个人省吃俭用的钱一张一张地印发传单资料，用和平的方式一字一句地为世人讲述真相。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体悟到了真善忍的神圣力量。很多人已将李洪志师父在《红吟》这本著作中的一首诗熟记在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警察来抓他，他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先说完。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9双鞋，一一摆在地上。我从四川用了2个月时间，穿破了9双鞋，才走到北京，就为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辽宁阜新市一位姓韩的法轮功学员，经过几年的非法关押，被释放后不久，派出所要他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告诉警察：再抓我100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放回家后，我的家人，周围的人，通过我告诉他们真相，又有30多人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吉林长春六旬老人王玉环，6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9次。他曾经被中共困在老虎凳上3天2宿，被折磨得脚腕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掉。他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后来他以绝食绝水抗议酷刑，绝食第26天时，警察要抬他去医院，他提出3个条件。第一，所有警察必须列队站在走廊2边。第二，让所有的犯人和大法弟子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条件被答应后，饱经酷刑并绝食绝水26天的他顽强地站了起来，一边自己艰难地往外走，一边大声唱起《法轮大法好》这首歌。难以描述的震撼场面，人们为他鼓掌，泪流满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统计，截至到2019年7月10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18940例。仅在2020年至2022年6月的2年半内，就有至少343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至少21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仍未停止行恶，但是迫害者早已恶报连连， 惶惶不可终日。2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江泽民1999年喊出三个月战胜法轮功到现在，270个月已经过去，事情到底怎样了呢？让我们看一组对照。1999年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近30个国家有上亿人学练。23年过去后，法轮功不但仍在中国顽强生存，而且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公开出版发行。1999年之前，法轮功获得过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项褒奖和鼓励。而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在海外获得了近6000项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2022年5月，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圣凯瑟琳市副市长对参加仪式的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知道你们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纳帕尼市议员约翰·麦克马克说，说真话的人是比较多见，到处都有，可是你们面对中共暴政依然拥有的豁达胸怀，说真话展现了修炼人的独特风采，这是北美人民很难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安全的温室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群体。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之后，西方社会主要以民间声援为主。然而近两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府开始直面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日本评论员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击事实。医学界专家从12万份中共大陆的移植论文中找到了活摘罪恶的直接证据。迫害还在进行，法轮功学员们依然用善良、真诚、坚忍唤醒着世界的良知，争取着人类的未来。在对宇宙真理的纯正信仰面前，任何暴力和强权都是徒劳的、短暂的。过去的圣徒和高僧们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善无敌的评论文章。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
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人生百态，每个人所品尝的苦与乐各有不同。他原本在苦海中沉浮挣扎，没想到一个际遇让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在岸上。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
1985年才20岁的我，就把自己嫁掉了。本想这下可以改变自己悲苦的命运了，可是没想到命运又和我开了一个恶作剧，让我刚跳出火坑又掉进了苦海。我出生在农村，自小我的命就很苦，13岁父亲就去世了，撇下我们兄妹六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没有顶梁柱。我只上了小学5年级就辍学，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虽然我是女孩，干起活来甚至比男孩都强，家里家外一把手，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家里的重活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累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每当这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家，用不着我这么辛苦劳累，那该多好啊。于是在我20岁那年，我结婚了。由于自己个性直率，天生就大嗓门，又是个急性子，所以公婆并不喜欢我，而我大伯嫂却很能言善辩，把婆婆哄得眉开眼笑的，好东西都往她家里送。不管我干多少活，多么劳累，婆婆就是不喜欢我。渐渐的，我心里那股不平之气就在心里堆积着发酵着。1986年我生完孩子坐月子，需要婆婆帮忙照顾料理，可是大伯嫂偏说婆婆手脚有鹅掌风，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富贵手。她还把婆婆的手脚用绷带缠上，不让婆婆帮我分担家务。没办法，我只好让丈夫协助我。可是我丈夫根本不会做饭，蒸鸡蛋羹不知道放盐，煎鸡蛋也不知道放油，勉强做好了饭还得给他妈送一份儿。我累积的怨气一下子就都上来了，结果搞得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还得了便秘，肚子胀得难受极了， 一直折腾了七天七夜才好。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和丈夫都睡下了，婆婆却把我们叫醒，说叔公和大伯哥给我们分家来了。我一听就火了，心想分家这么大的事，总得事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连声招呼也不打，说分就分，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刚想发火，丈夫却阻止我不让我说，怕伤了和气。我转念一想，算了，分就分吧，早搬出去早清静，省得整天受窝囊气。分家时，婆婆只给了我们1700块钱和一台缝纫机。家虽然分了，可是分家却不分活，夏天种地插秧时，婆婆家的活还得我和丈夫帮着干。大伯哥一家从不伸手，好像他不是这家的儿子似的。插秧的活是最累的，我家地一晌多，所有的稻苗都是我一个人往这十多亩地里挑，丈夫操作着插秧机，晚上干完活累得精疲力尽，回婆婆家以为能吃上一口热饭，可是一看饭桌上什么也没有，我们给买的猪蹄、鱼呀、肉啊什么的都没做。婆婆说要给大伯嫂一家留着，我听到婆婆说这话，火一下就起来了，但怕丈夫为难，我就憋住没有发作，可心里却愤愤不平。我想，我累死累活的帮你插秧，我们自己买的东西你都不给吃，未免也太偏心了，将来有你哭的时候，到那时想指望我们门都没有。后来我就对丈夫说，咱们搬走吧，不在这住了，眼不见心不烦。丈夫看我这样，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同意搬到城里。很幸运的，我们找到了一对善良的中年夫妇，向他们租了间房子。由于过度的操劳加上被不公平的对待，心里长期苦闷抑郁之下，我落下了一身病。2005年，我检查出了心脏病、卵巢瘤、肾炎等多种疾病，治疗了几次也没见好转，我索性不治了。后来肾脏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全身浮肿的地步。医生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慢慢调养。到最后，我连床都下不了了，饭也吃不下，日渐消瘦。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房东大嫂刚好来找我，一看见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得了重病，于是她善意地对我说，虽然你信佛，可你的病也没好，你试试学大法吧，或许法轮大法能救你。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房东两口子是学法轮大法的，怪不得人那么好呢。有一天，房东的朋友想要把几箱东西暂时寄放到我家，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他就把东西搬了过来。临走时，那个朋友对我说，这里装的都是书，你想看就自己拿吧。几天后，我觉得自己这么躺着也干不了什么，就把房东朋友放在我这里的书拿出来，准备看一看。我翻开一本书名叫《转法轮》的书，就这么看了起来。读着读着，我突然间豁然明白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里面把一个人如何提升心性做好人，怎么做才能往高层次修炼上去的理都说明白了。我心里不禁赞叹，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呀，以前我在宗教中这么多年也没说清这些呀。于是我马上决定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开始修法轮大法，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那些年，我家里一直供着胡黄的牌位，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三讲关于附体的问题时，我才明白这些东西是害人的，于是我就让丈夫把他们都拿去烧了。我一直不断地看书学法，渐渐的，我能坐起来了，也能吃点饭了。 到了第三天，我就能慢慢下地了。房东大嫂知道了我的身体开始好转，非常高兴，马上过来教我练功。我很快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到了第七天，我身体情况有了更大的进展。到了第十天，令我不敢想象的事发生了，我竟然彻底好了。从此以后，我真正感受到一个人无病一身轻的舒服状态。学法轮大法不仅去除了我的病，让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也让我懂得了做人得按真善人的标准去做，知道了人与人的恩怨都是前世的因缘促成的。有了这些思想上的转变，我发现以前对婆婆一家人的那股怨恨和不满也悄悄地从我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和丈夫买了许多年货，快快乐乐地回了老家。公婆见我们回来非常高兴，带着我们到各家拜年。大年初一，我们去了舅公家，他家的人很多，看到我们都很高兴，都说我变了，变得总是乐呵呵的。我想，过去我在亲戚们的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怨妇，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把我修炼后的经历和体会讲给他们听。大年初二，我们又去了姨婆家。姨婆高兴地对婆婆说，怎么样，当初我就说你老了得二媳妇养你，大媳妇只认钱。婆婆跟姨婆说，没想到她练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我也借着婆婆的话说，是啊，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才变成现在的我。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好。2012年，大伯哥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我和丈夫回去参加葬礼。公公看见我放声大哭，哭得很伤心。我就劝公公说，爹，您老不要哭了，大哥不在了，还有我们呢，以后我养你。听我这么一说，公公哭得更伤心了。我能感受到，公公是想到以往对我的种种对待，心里觉得对不住我。那年的秋天，我就把公婆接到了县城，住在我妹妹家的一个空房子里。公婆看我对他们那么好，特别认同大法。公公和婆婆还和我们一起学大法。婆婆不认字，我就让她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本来一身病的我修炼后病全好了，公公学法后，他的小脑萎缩症竟然也不知不觉的好了。我们全家人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两位老人家都80多岁了，身体都非常健康，我们一家能有温馨的天伦之乐，这一切幸运的开始就是2005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给了我们幸福的家。听众朋友，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您有所收获。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空中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子思姓孔名吉，是孔子的孙子，后世尊称他为树圣，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所处的时代，当时面临着社会礼坏乐崩、诸侯争霸、民生涂炭的严峻局势，他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极力倡导道德和仁政爱民的思想，努力拯救社会危机。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子思幼年就很有志向，有一天孔子独自长叹，子思问孔子，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弘扬道德吗？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自己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呢？孔子说，你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子思回答说，做父母的劈了柴，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没想到这里，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为的是将来也能明道济世。孔子听后高兴地说，我不用再犯愁了。子思苦学圣贤之书，他说，成者天下之道也，天道是人世间的公理，要求人以人为本，从善如流，德行统一。一次，孟子向子思请教有关诚的问题，子思讲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就是要修养自己的品德，而修养品德的关键就是诚。真诚是上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法则。心意极诚而不能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可能感动人的。君子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心，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魏国遭遇战乱，子思向魏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他说，苟变很有将才。魏国国君说，我知道，然而苟变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正确地引导他、教育他，相信他会改过，不要因此而忽视了他的长处，弃之不用啊。魏国国君向子思拜谢说，我接受你的建议。后来子思听说魏国群臣对国君提出的错误计划如出一口般的附和，说道，我看魏国这时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啊。公丘义子问，为什么？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自己，这是无比的昏昧，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这是无比的谄媚，是在助长邪恶之风，这样居于百姓之上，百姓怎么能满意呢？闻过则喜，才是先贤们所推崇的他人指出自己过错后的态度。子思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无论身处任何环境，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指责申诉诸侯争权夺利，恃强凌弱的害民害道之行。一次，鲁国人胡母豹对子思说，你应该考虑现实，要被现实所容啊。子思说，我所担心的只是志向和道义不够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是为了行仁德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天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这是罪过，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所追求的道义。子思周游列国，弘扬道德学说，得到很多诸侯的敬重和百姓的爱戴，他的学生越来越多。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讲学为重，婉言谢绝。子思一生贫困，他是这样理解富贵的含义：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贵。他痛斥阿谀求荣的不当，阐述高官厚禄不足以钓饵君子。曾子的儿子曾参问他说，趋吉以身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说，道身无所怨也，今天下纷乱，正当其时，与其趋吉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趋吉则志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认为，使道义得到伸张，当然是自己的愿望，但如果趋吉只是为了求得富贵，那还不如宁守贫贱而得以坚持自己的志向，这样既不需受制于人，也无愧于道德原则。他还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在道与世的选择上，子思表现出一代圣贤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子思为人处事严守礼法和道德规范，他先承孔子，后传孟子，写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我国历史上每当盛世时，都是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期，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每当乱世末世时，则是权谋之术盛行，人们追求物欲，道德沦丧。因此不同时期都有圣人出来救世，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维持道德水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崩塌的现实环境。不要以为这时还在讲这些2000年前的大道理是不合时宜。也许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就会从这些古人留下的道理节操中寻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认同先贤的教诲，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善念，是一个人本性的回归。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夜一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